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餐桌小宇宙。我是蓝斯，
我是美美，我们分享生活中的美食和美酒，一起探索转动你的餐桌小宇宙。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斯，
我是美美，
我是咪边，
欢迎大家来到情欲小宇宙。
耶、yeah, 我们第一集终于要转型了。
要转型
了，这是怎样庆祝转型第一集。
对，情欲小宇宙好不好。
这个尺度
终究还是走歪。你是不是之前有讲过类似的话？我们终究还是走歪。
其实我说的不是这个，
该来的还是会来。
情欲小宇宙，不然你有更好的名字吗？
没有，咪边摇手，没有，
没有更好的名字，
咪边表示没有。
那我们这一集就叫情欲小宇宙。
你真的要把它放在标题上吗？
搞不好真的，
我觉得可以啊，
好像可以
一举冲高。
好了，好了，希望大家不要讨厌我们，不要退追踪。
我跟你讲，喜欢喝酒的人都很好相处，
都很情欲吗？都有情欲流动吗？
情欲流动大家都有，好不好？你不要看那个正经八百的也有啊、哦，好不好？
好，正常正常，
对，正常正常，好不好？正常。好了，为什么说是情欲小宇宙呢？因为其实我们还是要讲酒了。
对。
只是呢，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一直在讲说香菜香菜香菜香菜，终究我们就是
要做一个香菜特辑。
香菜特辑，对，这个香菜特辑呢，我们要想要跟大家聊聊看我们怎么样搭香菜的料理，用酒搭香菜的料理。
我可以再没默契一点。
假是被情绪小宇宙给打乱了，是不是？
小鹿乱撞。
好，总之呢，我们今天想要讲一下，就是我分享一下，应该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啊，
嗯，
就是说在用香菜的料理上面，我们怎么样跟酒搭配？
对。
那因为其实，在搭配上面，我们其实我看美美，还有当然咪边也是，我们其实都有一些小小经验，跟一些算是我们可以整理出一些原则。
嗯，
对。那这些原则搭配的原则呢？我们就觉得蛮适合把它用两性梗来包装。
怎么跟两性关系有点类似？
跟两性关系有点关系。对，就是你一定要找一个能够搭餐，要 pairing。 为什么是 pairing？ 就是因为一加一
啊，是到底是大于二还是小于二，还是
对还是等于二。
对，
那我们当然 pairing 都希望能够大于二嘛，就跟你找男伴女伴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对，你接的好没有。
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一直用声音做效果。
好啦，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在那边单纯的讲说啊，你那个味道就是跟它很怎么样，所以你可以怎么搭，我觉得这个哦，听众朋友真的会听不进去。
所以要怎么样才听得进去呢？
我们要拟人化，
好，
两性化。好，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搭餐的逻辑呢，叫做同调，相同的同，调性的调，同调。同调这东西，我们会觉得说，你在那边讲那些啊，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因为他们同调，所以他们搭起来很棒，他们搭起来很好，会加分。这种东西，听众朋友是听不下去，对，听不下去。所以我们就是把它给拟人化、两性化、情欲化，就是找一个适合的嘛。那不就跟找你的男伴、女伴一样吗？
对啦，
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刚好当作是一个特别篇，然后我们又一直想要做两性节目做很久。
我们好像真的很不适合做两性节目。
不适合做两性节目。
所以就是两个人相处到底是要互补好呢，还是两个个性很像好，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这个有点到点。
哦，
对，有点到点。因为其实呢，每个人都有自己谈恋爱或是追男生追女生的自己的一套啦。
嗯，
对。但是呢，我们常常有些时候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讲说，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另外一半？
嗯，
很多人就会出意见嘛，旁边就会，比如说你的兄弟们或者姐妹们，就在旁边出意见。然后有一派的人就会说什么：“没有，我跟你讲，你要找伴侣的话，你一定要找那种互补的。
嗯，
你要找那种他有你没有，然后你可以崇拜他。”
好像长辈都会这样讲、
哦。没错，没错。然后不然就是
真的，
我有对方没有的，
嗯，
就互相跟你拼图一样拼起来，这样完美，这样子。我说你的妈妈狗屁。所以我不是
我
粗暴的言论。duck 不必
duck 不必
duck 不必。
哎呦，我有十四个啊。没有啦，我个人不是那一派的。 因为我觉得你要有真的找到一个人真的跟你互补到一个哇，你马上就一个火花，然后你们两个就可以这样跟什么公主跟王子一样最后走向美好结局，这种实在是几率太低太低太低太低。
是要讲几次？
我觉得光是比如说你若跟，因为我个性比较就是好动嘛，
好动，
然后另外一半如果很近，我以前交过很近的男朋友哦，然后比如说你光是看电影好了，嗯，他可能想看一些比如说纪录片，
对，
那种很闷的片，哦，那我就想看动作片，
对啊，
或是好笑喜剧，
真的，
那就很难一起看，或是看电视也没办法一起看，所以就生活上会有很多
没办法一起做的事，
对，那你就少了一些回忆或是共同可以一起经历的事情。
对，没错，我完全站在你的角度，完全是站在你那一排的，
所以你们两个都是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教过，真的你会觉得他蛮文静的，
对，
然后但就是比较不是说走就走这种类型，哦，你就会觉得好像一直觉得说
会计划很多，
对，他会想很多，然后好像很多事情都要他到他能够确定他应该要想很多之后，然后他才会去做这种事情，就是我觉得速度感差很多哦，
对，
因为 我个人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嗯，那种类型的人，嗯，所以遇到这种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对方一直在 pull me back， 就是把我拉回来一直把我拉回来，这种感觉我非常的会觉得非常的别扭，嗯嗯，对，说好听也是别扭，说不好听也是没送。对，那当然我觉得这种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呢，你一定会有觉得很欣赏对方的一些，
对，
因为尤其是对他能够做到一些，
因为其实越不同越容易去欣赏，
没错没错，
他的不同，
对，因为你会觉得哇他为什么有办法这样，或是哇，嗯，这好新鲜，嗯，但重点来了，嗯，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新鲜感的问题
哦，一开始没有，
没
错，以前没接触过，
对，就没遇过这种人，然后哎，这样子是什么感觉？哎，这样子的那个生活模式我没有过，我想要体验这种新鲜感，我觉得是很容易，因为假设你真的是要走一个比较长远的话，你很容易会，我就像刚刚妹妹讲的，你当你没有办法，你会觉得说哦，没办法一起看电影，看同一部电影，那要怎么样？但是你要想想，这个是其中一件小事，嗯，但这种越多的小事累积起来之后，
对，
哎，你会发现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哎，好多回忆都没有，欸，
对，什么事好像都没有办法跟他一起
对
经历或做，
对，那这样子关系就会越来越淡，
对
对，所以我个人，好吧，这是我个人，那个听众朋友如果有站不同持反对意见的， 我很抱歉，但是请不要退我们站，但这是个人立场，
欢迎来 IG 站。
你说站吗？
站只是
站
冲流量是
不是？不要退站，但是可以来站
站，请站。
对，所以我个人比较不是走这一派的，而且我后来发现一个原理，也不是原理啊，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累积，我发现人呢都会喜欢或是对于自己熟悉认同的东西有好感，嗯，那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你找到，比如说好，假设是像我好了，我看一个女生的时候，她身上有跟我很多很类似的价值观，很类似的个性，嗯，很类似的行为举止，有了这种东西之后，因为你会觉得你对他感到熟悉，你会对他有比较正面的感受，嗯，那之后我们再来同中求异，
嗯，哦，同中求异哦，
所以我才觉得说，嗯，好像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调和啊，同调。妹妹笑得非常尴尬，我又讲错了。
没有，就是，嗯，没有，我也是这样啊，我也觉得我小时候啦比较想要去找那种互补的人，嗯，那一直到年纪越大，你就会觉得，欸，比较希望找跟自己比较类似，沟通起来比较轻松，
对，
然后也不用花太多心思去迎合或是配合，嗯，或是因为你两个人相处，你总是有，如果两个人的想法不同，
对，
总是会稍微要有一点包容嘛，
或是磨合，
对，嗯，那就不用去磨掉那么多的类型，哦，那就跟搭餐其实真的很像，
对，跟搭餐其实很像，
因为今天我跟蓝斯选的搭餐的模式跟路线，
对，
都是找比较同调类型的酒类去凸显香菜它的特点，
没错，其实我们事前没有讨论过我们要用什么样的逻辑去找酒，
对，
我们甚至也没有讨论过我们要用什么餐去搭酒。
对，比如说香菜 有很多种料理，
对，没错，
有什么猪血糕啊、挖米刷啊。
我们刻意不去做这件事情，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希望让一个框架去局限住我们，
也没有去设限说比如说只能找葡萄酒或什么哪一种类型。
没错，对，但我们就是在我们录之前在 re 稿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走了完全一模一样的路线。
对，
虽然我们找的酒是不同的，
是，
但路线一模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就是说它是一个蛮直觉的吧，可能算可以算蛮直觉的吗，就是说
对，蛮直觉的，
嗯，蛮直觉的。然后又我们不晓得像刚刚那个两性的方式是能够让大家理解，但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在找这个酒的搭这个餐的时候，尤其是搭香菜这样蛮有特色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用的逻辑就是去找出它同样调性的这个点，
嗯，
然后去从料理延伸到酒款，找出他们的相对应的特色之后，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从酒这边补充给料理没有的。
嗯，
也就是同中求异，
嗯，
的概念。好，那我从我这边开始。我今天呢，其实要讲的酒呢是两款啤酒，一款是我们之前在节目讲过的 IPA，
嗯
嗯，
另外一款呢是叫梅尔森，
嗯，
这个梅尔森是当然是中文的音译啦，
嗯，
音译，然后它的英文叫那个 Martin，
嗯，
因为它是德国的这个地方的酒。
嗯，
所以叫 Martin 之类的。对，我不是很会念德文，但是反正就是不要。对，好，那我先从 IPA 讲起。 IPA 呢，它其实先随便讲一下它大概有的调性，这种就是说基本上它是一个相对酒体还算是轻盈，喝下去蛮畅快的，然后但是它通常在尾端会带出一点点的苦味，
嗯，
以及它有一个很强烈的特色，就是尤其是在美式的 IPA， 它会有很强烈的啤酒化的香气，然后美式的 IPA 通常都是走热带水果，奔放，百香果、柑橘这种调性，花香。那你如果讲到说比较偏欧陆这边的 IPA 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带有比较多的草本，那当然也会有柑橘类的这样子的一个风味调性在。那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再去对应到香菜的时候，欸，同中求异的同在哪边？同中求异的同就在香菜，它是属于我们可以叫它香草嘛，算是一种香草，嗯，香料。
对，
所以它的本身草本带的味道非常的重，所以在这个带有苦味的酒和轻快畅快的酒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找到的是它本身带有了草本的感觉了之后，异同中求异的异是哪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啤酒花的呈现上面的柑橘调的这个比较热带水果奔放的感觉去做搭配。对，所以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一般平常常吃的一些比如说到便当店去好了，我们常在吃一些那个小菜，什么皮蛋豆腐，
嗯，
皮蛋豆腐有些店会加香菜，
嗯，对，
其实我很喜欢把皮蛋给切半之后，当然豆腐当然也有些时候也会一起放进来，就是皮蛋给它稍微弄碎一点之后，把香菜打一打，揉一揉，就是用筷子，嗯，揉一揉，揉一揉，然后把它跟皮蛋合在一起之后，
天哪，
吃下去，
一边受不了，
受不了，
天哪！
对，想想，
我光想象那个画面，
皮蛋的这个非常丰富特殊的味道，再加上这个香菜被我剁过之后，它那个释放出来的香气，你再去配上 IPA 这样子带有热带水果香气的东西，它本身可能因为啤酒花的关系，它有所谓的我们啤酒花里面是有一些精油，然后它这些是它的香气的来源，
嗯，
然后这香气来源就是可以在这个跟香菜一种比较凸显奔放的这种香味当中去做一个同中但求异的一个变化，
嗯，
对，这个是我觉得还蛮好搭的，而且它整体的搭配也会相对完整，
嗯，
口中的感觉。
欸，我想那个题外话，欸，
说
那个皮蛋豆腐你们是哪一派？是会把它全部捣烂的，还是豆腐跟皮蛋是分开吃的？
如果今天我跟别人一起吃的话，我会分开吃。
那自己吃呢，就是，
我自己吃，我不会把它捣到非常烂，
嗯，
但我会把这皮蛋基本上先切开嘛，
嗯，
再切开，然后我会把它挖开之后再用，我不会把它全部捣烂，而是我把它挖烂合在一起，
个别挖烂，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自己吃的话有些时候会这样吃。
我是分开吃派。
哦，我是分开吃也可以，但是我会吃到最后剩一半的时候，会把它全部
捣烂，对不对？
对，
你是完全捣烂，对不对？
完全捣烂、
哦。对，我倒是
烂到就是面目全非那种，
就觉得哎、欸，这是呕吐，对不对？
对。因为我跟很多人讨论过，就说、我发现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吃法，就捣烂的人其实也不少哎、欸。
对，捣烂的人不少。
对，
嗯，但我基本上如果跟别人一起吃一盘，我是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会说你介意我捣烂吗？
那、這个对啊，
把别人的份也捣烂，
把别人的份也捣烂。对，所以我才会习惯倒一点
哦，
倒一点，
懂，自己把它合在嘴巴里面
捣烂。
当当当当当，
对，但我如果因为有些店是加那个柴鱼嘛，但有些店会加香菜，香菜的时候我就会把香菜给压碎。
香菜的话，我就会把香菜夹掉。
对，我把香菜压碎，然后跟着捣烂的东西一起吃。
哦，
对，我觉得这样子还蛮不错的，我个人啊，对，我个人。
好的好的，解惑解惑。
所以美美这边也有一个很类似的选项。
对，我先讲我第一款。酒是琴酒、那琴酒它就有个变化型，就是 gin tonic
gin tonic、
就如果你去酒吧、通常第一杯酒都会喝这个啦。
对，
它就是我先讲一下它的基底，因为是琴酒嘛。那琴酒它是其实有非常多种类型，
对，
然后它其实就蒸馏出来的、那它的主原料是大麦或是裸麦，在蒸馏之后再加一些杜松子，
也就是草本的东西，
对，然后一起去蒸馏，所以最后得出来琴酒。那琴酒就是 gin tonic 的基底的酒。那其实我为什么介绍这个酒，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好自己在家调
啊。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你只要去大卖场，就是挑一瓶，就是如果说你、都没看过的话，其实你可以随便先挑一瓶，挑回来之后呢，你去买通灵水，然后买一点柠檬。柠檬你可以把它切成柠檬角或是柠檬片都可以。
对，
然后选一个你喜欢的杯子，那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用透明的杯子。那你要是细长型，或者是我看到最近有一些调酒师 bartender 他有建议是说可以用那种大肚子的杯子。
哦，大肚子的杯子是不是
去调 gin tonic？ 那他的说法是说、是会这样子会比较让琴酒跟通灵水比较充分的融合，你不会琴酒都沉在下面、大部分的 bar 它可能会它的透明的玻璃杯是比较瘦长型的，那你可能酒就比较沉在下面，或者是它的融合比较没有办法那么、那么完美啦。
因为我自己也是用 长角杯， 那种杯子叫可林杯，就是 clean 的那个可林杯，长条的，然后呢有些时候会杯壁会做得很薄
啊，
对，然后因为gin tonic 它又相对比较轻盈，
对，
然后会加很多冰块，
对，
所以那个比较薄的杯壁让你碰出来你嘴巴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畅快感是一起连同你的嘴唇上面的畅快感，就一个薄的杯子的时候让你觉得哇，
我觉得薄的杯子真的是很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做一集杯子
特
辑，
杯子我跟你讲每每家里面超级多杯子，多到你知道吗？
上次我抢个杯子还没抢到，
没有，杯子还好，
杯子还好，对不对？
但杯子我自己在家我会用杯子喝，如果是喝气泡水或喝可乐，
对，
我会用葡萄酒杯
哦，
因为也是这个差不多类似的道理，因为杯壁比较薄、然后你可能喝气泡水或加喝可乐，我都会加冰块啦，
对对 对，
然后所以喝下去就整个。爽感提高，
真的真的真的，各位听众真的不要觉得说差个杯子而已、有差
有差，
真
的
有
差，
真有差，好不好？我们先
题外话
了。
对，然后 gin tonic 因为它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百搭的酒，然后我刚讲柠檬嘛，那有时候甚至你可以切点小黄瓜丢进去，或是你甚至直接把香菜本人丢进去，我觉得都 OK。所以可想而知，它不管搭任何香菜料理，比如说什么猪血糕啊、俄阿米索啊，或有加香菜，像刚刚讲的皮蛋豆腐啊，或是甚至泰国菜，我觉得都 OK， 因为它是一个里面你加任何草本，或是你甚至丢水果也可以。
哦，是了，是了，
比如说什么覆盆子啊，或是切一点那个柳橙啊，所以它自己在家，我觉得可以玩出很多东西。那像我有些朋友他就很 gay 白、就是会把那个什么小黄瓜切成那种
很薄这样子，
很薄很薄很长条、然后贴在杯壁的边缘。
哦，刀工不错哦，刀子很利用、
很会
很会很会，
然后这样子 自己在家
切成蛇纹这样子，
对，
然后软软的，
对，它就贴在杯壁上，然后你那杯子不是透明的嘛，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小黄瓜就绿色绿绿
的盘旋在上面这样，
对，嗯，然后我自己有试过，就是真的是丢香菜本人丢进去，就真的是因为我就喜欢香菜，所以它那个香气就很舒服，嗯嗯，然后又如果是尤其现在夏天这么热，嗯嗯嗯，所以你喝起来就是整个很消暑，
真的欸，
我在想象那个香菜被贴在杯壁上的感觉那个画面应该是蛮漂亮的啦，只是嗯
无法
琴酒真的我觉得还蛮值得，就是如果各位自己在家里面想要做点调制的时候应该要有的琴酒，
对
对，如果你去卖场比如说你去我顺便说在家乐福等等的，你就看到很多类型的琴酒，你可以先从那个一罐四百多块的买起，就比如说是我们就不讲品牌了哈，就是有那个红色的字，然后上面有一个英国的绅士在走路的那个牌子，或者是三叉立出的那个有六角形的，对，叫对对
对，有必要，
对，我觉得那几款都非常的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嗯，对，所以你也想调个水果类型草本类型就你可以自己玩啦，嗯，那只是说你搭香菜的话当然我觉得走草本路线是比较适合一些，嗯，然后所以这个是我第一款我觉得可以自己在家，嗯，玩出很多种类型的酒，
对，尤其是 gin tonic 非常好做，非常好做，
对，
有冰块
又好买，
对，非常好买，对啊，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而且它就是同中求异这样子的概念在里面嘛， 对，因为它其实像刚刚讲到琴酒真正出来他加杜松子就是本身就是草本的东西，嗯，所以他其实很多的变形琴酒的变形里面都还会加不同的，嗯，一些草本的东西，嗯，甚至有一些加花，嗯，对，去做出来的，
像 我喝过玫瑰的，
哦，玫瑰，
嗯，哦，真的很好，就很雅，
对，很雅，非常雅，对，我觉得那个都非常值得尝试，对，像我刚刚讲那个六角形的那一壶里面就有加樱花
哦，对啊，对，
为什么再讲出它是哪一瓶呢，啊，你为什么不干脆讲出来，
就 Loku 啊，就六啊三得利出的，它叫六，就是一二三四五六的六，然后它因为日文嘛就叫 Loku，
然后上面有很多樱花的图案，
嗯，那一瓶酒真的还蛮不错，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试试看啊，对，一罐好像八九百块吧，
嗯，对，嗯，800-900还是980、
欸，但是非常大瓶，就是你可以调到天荒地老，
对，
而且琴酒非常好放，
对，
就没有什么，你这样
也不用冰，
对，不用冰，那当然你还是不能放太久，因为香气会跑掉了，嗯，但是就是我觉得还算好保存，嗯，好保存。好，那我这边接下来呢，我刚刚前面已经有破题讲到我要讲另外一款酒是什么，一样也是一款拉格系的，嗯，叫梅尔森嘛，嗯，对，梅尔森如果大家要在一般的超市找的话，嗯，是可以找到这个伯克金，嗯，对，新车、嗯，我们新车出的伯克金，它有一款叫做三月啤酒，嗯，三月啤酒它叫梅尔森啤酒，
欸，是不是瓶子是绿色
的，有点 Tiffany 绿的那个绿，啊，对，叫做梅尔森，然后呢为什么它叫梅尔森呢，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刚刚有稍微讲了一下这个字叫 Märzen 嘛，就是 Märzen 嘛，嗯，然后它其实 Märzen 这个字就是三月的意思，在德文里面是三月的意思，哦，当然我刚刚是用英文发音，对，它是三月的意思，那为什么它是三月呢，因为在以前德国的酿酒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一个法令会去规范说你什么时候可以酿酒什么时候不能酿，嗯，那所以很多的酿酒因为酿酒要大卖嘛，所以其实是农夫在酿酒，那这农夫在酿酒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因为规定是说你应该我没记错应该是四月到九月有这一段时间是不可以酿酒，嗯，所以他就会在三月的时候抢在不能酿酒之前赶快酿一波，嗯，对，酿一波，哦，然后酿一波到他开始又可以酿酒的时候，因为他会慢慢的消化他的酒嘛，所以他就到他开始又可以酿酒的时候他又有新的酒可以喝，哦，所以他就先储着，所以他就会拉格，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它必须要经过所谓 lagering， 就是所谓的储藏，嗯，熟成的这一段，嗯，所以它刚好透过这个中间的时间去做熟成，嗯，对，然后梅尔森又被称作三月啤酒，因为从三月开始酿，嗯，然后它又被称为节庆的啤酒，嗯，对，为什么叫节庆啤酒，因为当九月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收割了，
对，
忍很久了，就
是，对，要收，我说收割是指说收割那些稻米啊，哦，那些小麦啊什么的，所以大家都开始，yeah，
不是韭菜
festival
韭菜有点悲伤，
韭菜不是香菜的这样的一个啤酒呢，它带有什么特性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它会从三月酿完之后开始放出储藏放到九月嘛，嗯，那这段时间里面呢，因为以前的保存技术没有所谓的冷藏的这种还没有到这么完善的时候，它必须要加什么啤酒花，嗯，就跟 IPA 也很类，嗯，IPA 以前的状态很类似，它就加啤酒花去抑制这个 坏菌的生长，嗯嗯嗯，所以它也会有蛮明显的啤酒花的风味，嗯，而且它又是梅尔森原本是从德国出来的嘛，所以它有德式用欧陆这种啤酒花的特性。那欧陆啤酒花基本上比较 earthy， 我们会讲说它比较有带一点，嗯，比较 earthy 的味道，以及比较带草本的这种感觉在。所以这个草本呢，一样就是可以跟香菜，因为香菜其实它只要放在菜肴里面，它就是很主调，会有的那个主调，你会感受到它的存在。嗯，对，所以假设说，如果比如说大家去吃泰菜好了，嗯，吃泰菜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有些凉拌菜。这凉拌菜呢，可能它就是酸 ，maybe 就是酸甜底的凉拌菜，它可能还会有辣椒，嗯，然后它可能配一个随便讲猪肉。你有随便讲说啊，比较适合凉拌菜，猪夹肉好了，它有点口感嘛，猪夹肉，然后去配上这个酸甜辣的酱汁之后，还有香菜在上面。这个时候如果用梅尔森啤酒的话，因为梅尔森啤酒它本来就因为它的储放时间和它的啤酒花，还有它本身的主调是比较偏麦芽的主调，它用的麦芽会用的比较深色的麦芽，嗯，让它的所以它整体的酒是看起来比较偏深色，有点 brown 的这种褐色，嗯，这种棕色的感觉的酒体，然后酒体的香味比较重，然后所以它在喝下去的时候，如果比如说是跟这样子，然后它本身刚刚前面讲到又有放比较多的啤酒花，会有比较多草本的这种感觉出来，所以去跟这个香菜再多搭配的时候，我刚刚讲的比如说是泰菜的这种开胃菜，哇，这就非常适合，嗯，对，因为你想想看，就是有一点酒体的东西去搭上一个很轻盈的酱汁，嗯，酸甜辣的酱汁，然后这个它原本酒本身带出来的这个麦芽的感觉，又可以让你的草本的东西跳出来，嗯嗯嗯，对，我觉得麦芽跟草本的这样调性还蛮适合搭在一起，就是草本会被凸显出来，嗯，就大家可以试试看，还蛮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梅尔森是一个蛮符合我们在讲的所谓同调，嗯嗯，这样子的搭配原则，我觉得还不错，给大家参考。对，最容易买就是在 7-Eleven 的那个伯克金，嗯，
不过其实伯克金你刚刚讲那一款三月的我蛮喜欢的，
蛮喜欢的，对不对，
嗯，我蛮喜欢的，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它还蛮不错的，
对啊，对啊，就有真的是好买啦，
对，真的好买，对，大家可以试试看，非常好买，
嗯，好，我你刚刚讲到泰国菜嘛，嗯，我自己在跟朋友去吃泰国菜的时候，就是一定如果要喝酒的时候，嗯，除了喝泰国的那个星哈
啊星哈，嗯，
啤酒之外，嗯，如果我们自己带酒的话，我会选的酒哦就是Viognier 这个葡萄品种的白葡萄酒，
白葡萄酒，对。
那因为刚刚讲蓝斯有讲到一些特色，其实 Viognier 它本身都有。
Viognier 怎么拼啊？
Viognier 哦，嗯，对 ，Viognier。我先讲它的特色好了，嗯，它会带一些果香跟花香，就是你把它倒出来到杯子，哦，你会觉得哇，第一个反应是好香哦，
很讨喜这样子，
对，很讨喜，嗯，然后。甚至有一些，因为其实 Viognier 有很多种类型跟它的酿造跟统称手法，嗯，就是把它放在橡木桶里面陈年的方式，
对，
会有一些风味上的差异，嗯，那甚至有一些味道比较浓郁的，你会有一种那种好像打翻了一瓶香水的感觉，哇，就很香，哦，非常香，哦，我喝过那种阿根廷的 Viognier 非常非常香，但是它又不会说那种像有些香水是那种比较成年的，oh, 成熟女人的那种香水，
明星花露水，
不是那种香，是你会觉得整个很浓郁，然后整个房间都充满花香跟果香的感觉。哇哦！所以它第一印象通常很讨喜，对于比较少喝葡萄酒的人，其实我相信应该也都会喜欢。嗯，所以它会有很多的果香，比如说像甜橙啊蜜桃啊芒果这种比较偏热带水果的风味，然后跟花香，它其实花香也非常明显，比如像茉莉花玫瑰，或是像比较寒冷地区的忍冬花，哦，这样子的调性，所以花香跟果香同时并存，我觉得是它的特色，
哦，
然后，嗯，它跟那个 Chardonnay 一样呈现的样貌非常多元，那刚刚讲到说会因为不同的酿造方式，或是它因为酒有时候会放在橡木桶里面去陈年或熟成，
对对，
那有的酒可能不会放橡木桶，那不会放橡木桶的它就比较纤细一点，
OK，
那放橡木桶的就会比较圆滑，比较丝滑，哎，圆滑丝滑词汇好少，
就丝滑柔顺
对，
是会比较
口味上会比较有一种对有分量会比较厚这样子的口感，所以它其实风貌很多变啦。那我个人是觉得都有各有各的特色，其实拿来搭泰国菜，你从比较纤细的到比较厚重的我觉得都可以搭，因为泰国菜前菜就是比如什么凉拌青木瓜，
对对对对对，
海鲜啊，
没错，
后面会有些什么咖喱，其实它里面都会放香料。所以之前的节目有讲过说搭餐就是它的那个分量跟质量是要尽量是平衡一致的，
平衡一致一点的。
所以不管是哪里的怎么样做法的 Viognier 其实都搭得起来，所以假设如果你要吃泰国菜就带一支 Viognier 我觉得都很安全。
有没有比较推荐的 Viognier 的产比如说国家或产区？
有我等一下后面会讲。我再讲说介绍一下它的品种特色。
好啊。
那它的葡萄品种是它发芽发的比较早，所以因为它发的比较早的关系，它就比较容易会受到一些霜冻的影响，所以就会影响它的产量，就比较娇贵一点啦。然后如果说它这个地方是水源充足的话，其实它能够在比较温暖的地方也能够生长得很好。那也因为它可以在温暖的地方生长，所以它的皮通常会比较厚一点，然后甜度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它算是在高纬度和低纬度都蛮可以看到的，
都可以。但是我们这样讲会感觉说，它可能产量很多，但因为它发芽早，就比较娇贵，所以其实它产量是没有很多 的。然后再来说，因为它的皮比较厚嘛，所以它的果汁糖分比较高，那酿出来的酒精度
会比较高，
也会比较高，所以它的比例大概是在酒精浓度大概 13.5 到15左右，其实
蛮高的，
对，算蛮高的，相较一般的比如说像 Chardonnay 或是 Sauvignon Blanc 这样一般的葡萄酒，
对，
大概在落在12 13左右，所以它相对是比较高一点。然后再来说它的产区，它比较经典的产区是法国龙河。
OK。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个人比较喜欢法国龙河的产区的 Viognier， 我觉得比较细致一点。法国的酒，我觉得不管是红葡萄酒，或是白葡萄酒，或是它什么 Burgundy， 或是波尔多，
对，
我觉得它都有一个特性是说它的层次感比较多。然后跟它的酒体比较不会偏过细或过胖，就比较适中一点。我相较于其他产区啦，比如说我喝过的，我不是每一个国家的都喝过，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产区，比如说像美国，然后或者像澳洲、南美洲，南美洲就包含像阿根廷、智利、巴西，然后南非、纽西兰，
对，
这些国家。那我不是每个国家，我喝过南非的，喝过阿根廷的，然后喝过法国龙河，纽西兰好像没有，所以大家就这几个国家去比啦。那我自己觉得阿根廷就是我刚刚讲的很像就是打翻一瓶香水，就它非常非常的香，那整体的酒感是比较厚重一点的，
跟它的可能温度那个地方气候有关系，对不对？
对，所以我是觉得当然你搭餐觉得 OK， 但单喝就会有一点点
重
硬，对，再加上它酒精感又比较应该说酒精浓度比较 高，所以你没有办法喝太多那法国龙河是你即便单喝也 OK 大概就这样的差异。那如果说就看说是吃，因为其实泰国菜也分 我自己是觉得你如果要搭其他中式的，比如说前面讲到的一些什么猪血糕啦、拉米刷，我觉得当然也可以啦，因为香菜当然你加进去之后它就是算主角之一嘛，
是，
但是我觉得搭泰国菜是会比较加分的，
加分一点，主要是它还有其他的味道，
对，
去把它给整个
然后因为泰国菜本身又是一个因为就是热带国家，所以你有些这些热带风味水果的元素其实是都很合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看大家的口味上是喜欢怎么样，或者说假设如果从来没有喝过这个葡萄品种，然后你是第一次入门的话，我觉得也可以从法国龙河的开始试试看。那只是说它的香气当然就没有像前面讲的阿根廷或南非就是这么浓郁，可是它比较耐喝，然后如果你可能当好没有又没有在吃东西，你单喝也是 OK 的。因为现在其实泰国菜又有很多种路线，
对，
泰式的餐厅也越来越多类型， 比如说就是像那个我们之前有跟蓝斯有讨论过一间餐厅之后、可能会
跟大家
介绍的餐厅，就最近也很红啦。
对啊，
然后
对啊，对啊，
或者说以前比较早期大家在吃的那个泰国菜，比如说像那个东区有一家梅和，然后一盘很单价很低，好像是99还是百元、对，就是老店，就是什么样类型的都有。那我是觉得如果是你今天去一间泰国菜，你不知道，你没吃过，你也不知道是它到底是什么类型的话，你带法国融合去我觉得也 OK、因为
你也过去，
对，所以其他像美国、纽西兰或是澳洲，我自己是还没有尝试过啦。然后说台湾有哪些地方有，如果酒商有听到这个节目的
又来了
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
百万就是到我们的好朋友 iCheers 那边去选那个葡萄品种，应该就会有。对，我觉得好像我们把那个湘菜跟泰菜给画上灯。
哦，对，就因为就
太常见了，
太常见了。然后，但是当然很多台湾小吃都有了。
对，没错，没错。
像润饼，润饼
也
有。
当然，很多人会选择把它拿掉。
我的润饼从来都没有香菜。
香菜是灵魂的、还有挂包。
我也觉得香菜是灵魂。
挂包。
我想挂包少的香菜的话，
我的挂包也从来没有香菜。
挂包少的香菜就是少，就是跟三缺一，
就很好吃啊，
就只剩花生、
跟酱香的肉，
很好吃，
跟面皮
还是很好吃啊。
你少
了一个挂包就是要吃它那
个
肥瘦适中的那个肉啊，
好，
跟它那个 QQ 的那个饼皮，
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再提
供。对，没错。
或者像对卤味啊也很多、
对啊，我觉得
都会加香菜。
对啊，我们觉得今天分享的酒款应该都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分享方式有没有能够让听众朋友听懂我们在讲什么。就是同中求异这件事情。对，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中心的概念，就是同中求异。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酒它其实都带有和，因为我们其实本来要讲香菜，但后来好像变泰菜。但我们要讲的香菜它基本上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草本、比较香料，它的香气很明显，
对，很突出，
很突出。所以我们其实今天讲的酒款其实多少都带有这样的影子，就是它本身可能就带有草本这样子的感觉、或者是因为草本会去让我们联想到它有一些热带的感受。
对
对，所以我们也去搭了所谓的热带相关的，比如说当然是酒啤酒花里面有热带的这种气息的，或是刚刚讲的 Viognier 它本身也有带有这种水果比较热带奔放的这样子感受的花香这样子的东西。对，就是不晓得这样子的分享有没有办法让观众朋友就稍微了解一下，
或是比较实用。
对，比较实用一点。对，所以我们也是想说第一次去做这样的尝试，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分享，应该说分享给大家啦，能够知道说搭餐的逻辑大概怎么样。就是其实他或许也没有想象中这么难。对，我觉得最难的应该是动手做的这件事情。
现在是在呛听众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对，我觉得大家听我说了之后会发现还蛮有趣的，真的是蛮有趣的。
对，蛮有趣的。
对啊，所以我们后面也会再考虑这样做类似这样的节目啦。那如果听众朋友对于这样子的分享，不管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太懂的地方，或者说你们到底在公三，
或是还想听更多两性话题的话呢？
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
以，
也可以，
就直接转，
就直接一集就来讲那个好了。我们上次其实这样讲，还不是一样，就是乱开支票，还是一样没有讲。
会，迟早会。
对啦，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先做了这样的尝试，跟大家分享看，我们下次会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够在。来当做这种搭餐，真的在做当成讲搭餐分享这样子的经验，跟大家再聊聊。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
对啊，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再帮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 IG 及脸书上面去追踪我们，我们会把所有的上片的资讯都放在上面，欢迎大家给我们五星。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好啊，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喽，
拜拜，
拜拜。